欢迎你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国政府人员可能遭尼波武器攻击，国会关注；白俄罗斯命令过境客机逼光，拘捕意见人士；美中科技战喺东非开辟新阵线，美方胜出；拜登百亿美元防太基金上路，42州已有申领；美国青少年接种疫苗患心肌炎，疾控中心展开调查。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据美联社5月23号报道，拜登政府正面临新的压力，要解决一个困扰人的谜团，亦就是美国的对手是否使用微波武器攻击美国外交官、情报人员和军事人员的大脑。这种神秘疾病叫哈瓦那综合症，首批病例2016年发生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工作人员身上。在过去5年，很多美国驻古巴、俄罗斯和中国的外交官及其他官员都曾经描述过一种奇怪的体验，包括突然觉得眩晕、头痛或头内压力等症状。有些人还听到一种刺耳的定向噪音，甚至有人还出现慢性头痛和脑损伤现象。有些人表示，只要他们走入其他房间就可以避开这种干扰，但是一回到原先的房间又出现那种症状。特别令人震惊的是，原本只是在海外发生的袭击，现在到了美国本土。华盛顿特区至少披露了2起疑似事件，包括上年11月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案例，一名官员报告了头晕的情况。据一位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整个政府至少有130起案例正在接受调查，比上年的几十起有所增加。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领导这项调查。美国两党议员和那些受到神秘攻击的人员都要求了解事件背后的真相，但科学家和政府官员目前还未能确定攻击的幕后黑手，以及这些症状是否可能由监控设备无意中造成，或者这些事件是否真的是攻击。据美联社报道，多名受神秘疾病攻击者的代表律师马克·扎伊德获得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文件。文件显示，来自20世纪90年代末的信息说，一个身份不明的敌对国家可能拥有一种微波武器，可以随时间削弱、恐吓或杀死敌人。美联社的报道说，一旦证实是美国的对手一直在度对美国人员进行破坏性攻击，这将会引发强烈呼声，要求拜登政府做出强有力的回应。美国政府已经做出承诺，会认真对待此事，并积极调查，将确保受影响的人得到良好的医疗护理。定居在波兰的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普罗塔塞维奇，星期日下午由希腊雅典乘搭班机飞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飞机在经白俄罗斯领空时被逼降到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机场。普罗塔塞维奇随后被白俄罗斯当局逮捕。据白俄罗斯通讯社报道，基于有报告指这架瑞安航空公司的客机上被放置爆炸物，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周日亲自命令一架米格29战斗机护送飞机在首都明斯克降落，而普罗塔塞维奇刚刚坐在这架飞机上。白俄罗斯内政部表示，警方在机场内逮捕了普罗塔塞维奇。报道指出，白俄罗斯当局是在瑞安客机飞过该国领空时收到炸弹威胁警告，但是官员说经检查后没有在飞机上发现任何爆炸物。根据飞行追踪器网站显示，飞机改变航线时距离立陶宛边境仅约10公里。白俄罗斯空军副司令安德烈·古尔采维奇说，该班机在明斯克紧急降落是机组人员做出的决定，但是瑞安航空公司在声明中反驳了这个说法，指白俄罗斯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指示飞机改道前往明斯克。事发后，立陶宛总统坦纳斯·努塞达要求白俄罗斯当局立即释放普罗塔塞维奇，同时呼吁北约和欧盟作出回应。努塞达说，卢卡申科政府是整个事件的幕后黑手，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朱莉·费舍尔同欧盟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都就此谴责白俄罗斯，并要求国际民航组织展开调查。普罗塔塞维奇是 Telegram 应用程式 Nesida 频道的联合创办人，该频道因为帮助组织多起反对卢卡申科的大型抗议活动，在上年被白俄罗斯列为极端主义频道。据美联社报道，普罗塔塞维奇面临的指控可能会被判处最高15年监禁。白俄罗斯从上年8月总统选举结束后，出现了几个月的抗议活动，以反对卢卡申科获得第6任任期。白俄罗斯警方对抗议活动进行了严厉驱赶，逮捕约30,000人。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星期六表示，该国选择了由英国沃达丰集团领导的一组电信公司来建设一个全国性的具备 5G 功能的无线网络。沃达丰集团在竞标这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项目时，赢得一个美国对外援助机构的财政支持。这家美国机构为沃达丰集团提供低息贷款，但是融资条件明确规定，这些资金不会被用来购买中国华为和中兴公司的电信设备。美国政府认为这两家中国公司具有间谍威胁，而被沃达丰领导的财团击败的竞标者是南非的 MTN 集团。MTN 的提案又中资部分资助。华尔街日报说，在美中对关键技术的竞争加剧之际，埃塞俄比亚的电信牌照拍卖具有更广泛地缘政治意义，涵盖从 5G 的推广到芯片制造等领域。总部设在美国，专注于非洲的投资公司 Fairfax 非洲资金会的主席 Negatu 说，美中正在在埃塞俄比亚进行一场争夺影响力的战争。在美国几乎将华为拒之门外之后，华盛顿在挑战北京的海外投资方面变得更加自信。美国正在使用新的金融工具来赢得影响力，并确保外国战略资产留在友好国家手中。支持沃达丰竞标的是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 DFC， 这个由美国政府资助的机构成立于2019年12月，目的是为外国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能够替代廉价中国融资的方案。美国 DFC 在2020年底批准为沃达丰赢得竞标提供高达5亿美元的美国贷款。美国贷款的利率将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利率。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运营商从非中国供应商那里购买设备，如爱立信公司、诺基亚公司或三星电子公司。埃塞俄比亚是美国的一个重要战略盟友，因为该国位于非洲之角的红海附近，美国一直试图消除该地区的恐怖组织，包括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拜登今年3月签署 1.9 万亿美元疫情纾困法案后，除了包括新近发放的最高1400美元的纾困支票，还提供近百亿美元的直接财政援助，以帮助房主支付房屋贷款和房屋相关的物业税、水电费、房屋保险，甚至是房产协会会费。据雅虎财经报道，美国国家住房机构委员会近日透露，这项房主援助基金正依据失业居民人数及房贷还款预期和只属发拍屋的数目发放到申请房主援助基金的各州。房主只要贷款余额不超过房利美和房地美设定的门槛，就可得到房主援助基金的援助。这两家由政府资助的房贷巨头购买或担保了美国大多数的住房贷款。美国大部分地区2021年的贷款限额为54,8250美元。目前还未清楚哪些州申请了房主援助基金，但财政部5月13号曾宣布已向42个州和3个地区发放了 7.42 亿美元。房主援助基金将通过州立住房机构分发给经济拮据的贷款人。 至少 60% 的款项必须分比收入不超过当地中位数或全美中位数的房主。美国财政部上个月14号宣布，每个州通过房主援助基金项目至少可得到5000万美元援助，针对原住民部落、夏威夷加元土地部以及关岛等海外领地会另有政策。各州需要在4月25号前提出申请才能获得拨款，而款项需在2026年9月30号前使用。美国由开放12至15岁青少年注射辉瑞疫苗以来，部分青少年在接种疫苗后出现心肌炎的症状。对此，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表示，已经分派专家对这种罕见的情况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据路透社报道，根据疾控中心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发布的声明表示，已经开始调查一些接种者的报告，发现出现此病症的人群主要是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多数是男性。这些病例通常在接受 mRNA 疫苗后4日内发生。他没有讲明这些案例是接种哪一种疫苗。目前美国仅开放试打辉瑞和莫德纳两种 mRNA 疫苗。而疾控中心现在还无法认定心肌炎是否同疫苗有关，并认为该症状有可能在没有中共病毒并发症的情况下消失。对此，辉瑞公司表示，接种疫苗后出现心肌炎的机率仍低于一般人群接种后的正常比例，目前还无法确定这种症状是否与疫苗有关，而莫德纳公司没有立即回应评论请求。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学者阿梅什·阿达尔贾介绍说，众所周知，疫苗会导致心肌炎，监测它是否与疫苗相关非常重要，尤其是风险效益比。而在以色列亦出现同样的案例，据该国卫生部4月份的报告，它正在检查少数接种辉瑞疫苗者的心肌炎病例，其大多数病例是30岁以下的人群。以色列卫生部亦还未得出任何结论。美国疾控中心表示，根据监测系统数据，目前出现心肌炎案例的比例和预期差异不大。疾控中心已经要求医护人员多加注意年轻人施打疫苗后是否出现不寻常的心脏症状，并继续进一步调查。